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如何面对压力。在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会场，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求你使用孩儿这个不配的器皿，求你高抹孩儿的嘴，让我们说，让我讲出来的是神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是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能够得到你的话语的造就。以上简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如何面对压力。好像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苦思冥想，就是说这个讲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是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同得造就。那个一个月前呢，我记得这个郭仲游教授在我们中间也分享过这样一个题目，如何面对压力。当时我就觉得呢，这个题目是特别我需要的，是我自己需要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当时就是想从中间，就是但我听了以后呢，不过他好像是从那个慕道和布道的角度呢去分享的这样一个题目，所以我总觉得感觉到好像没有完全解决我里面的问题需要。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底特律这个地区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中心，而且经济危机的时候呢，我们人好像都有担心失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经济复苏的时候呢，我们又有工作量太大的压力。那实际上我是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师，从2011年我就开始呢，我一直在 Chrysler 工作，在工作当中呢，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那么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做工程师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业，我想或多或少的都会面临着这样的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压力。那所以呢，我今天呢重提这个题目呢，我想从圣经里面呢可以找到一些原则和方法，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如何的努力的面对，积极的面对和处理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压力。好，这个呢是有一项研究呢，就是把这个压力呢进行了分类，并且给每一个压力一些指数。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列出了很多的压力的这个内容，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压力的指数呢也分门别类的给出了一些。那么研究的结果呢，就是说它有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说呢，在一年之内呢，如果你把这个你的这些压力的指数呢进行一个加权的话，如果你的分数超过300分呢，那90%的人呢会生病。如果这个分数呢在150到300分之间呢，大概50%的人会生病。那么分数越少呢，压力越小，人呢才会活得比较健康一点。这是从这些研究的结果。那么今天呢，我们确实呢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压力、重担和忧愁、动荡的一个环境里面，心理的压力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那么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呢，大部分呢都生活在压力之下。例如我们每天上班，交通的这个堵塞，工作场所呢应付各种顾客的要求，领导的命令，同事之间的摩擦，下班后呢又要应付繁重的这个家务，那子女的教育、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等，那还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比如说病患、天灾啊，各种经济的动荡，那更是我们人好像束手无策。所以呢，就是说，压力呢无处不在，也无可避免。那么我们这个状态呢，看着这张图片也告诉我们，这种状态大概是我们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就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呢，我们如何来面对、处理和缓解这些压力，使我们生活过得更加健康、积极和有意义呢？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办法。那么你可以看出，那我们人从人的办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很多，离开目前的环境，对吧？什么事都不做，那么每天对着镜子赞美自己，那么练习气功、瑜伽等等，去体育运动场呢去。那暂时呢都不要想任何事情，那将事情也缓解，比如说轻重缓急做个排序，一天只做几件重要的事情，那么调节饮食等等这些。 不容否认呢，那这些办法会带来一些那短暂的这个缓解压力的一些效果，对美，也就是说这些人本的方法呢，许多的专业的心理书或者是健身的养生的书籍那都有详尽的描述。那么今天我们不是在探讨这些办法，我们是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些如何来面对和处理压力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好，那我想呢，今天我就从大概两个方面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一个是什么是心理压力，压力产生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如何积极的看待和面对压力。那么我想我主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看，第三个呢就是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些可行的建议，那么希望神借神的话语呢能够帮助我们你我呢能够突破重重的压力。好，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心理压力。那有人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定义啊，心理压力就是人们在生活适应过程当中一种身心紧张的一种状态，源于社会环境的要求与自身应对的能力不足而来，从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一些担忧。这种紧张状态呢，倾向于通过心理或者是生理的反应表现出来，如失眠、焦虑、胸闷、抑郁等等。那么实际上呢，要把我们人呢活着呢，我们大概有三个基本层面，三个基本的层面，这里面讲呢就一个生存、生活和生命。那什么是生存，我想这个大概大家都但是他们有一个定义，我想我们可以看，不妨是生存是指维持人活着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的需要。那么生活是指人活着的快乐、幸福、享受和身体健康等等。那么最后呢就是生命，生命是指的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对这三方面的这种忧虑或者是寻求呢，就会使人产生各种压力、焦虑和痛苦。人的一生呢就是寻寻觅觅、忙忙碌碌，那么寻觅忙碌的就是人，就是生存、生活和生命的这种平衡。无论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意识到他在寻找这种平衡，或者他有没有找到这种平衡，但是人呢对这种生存和生活、生命的这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人的不同的人生。那么我们人呢对这三个基本层面的需求呢有一个基本的排序，也就我们人呢首先一般都是就是说生存，解决生存问题，进一步我们来解决生活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才想到大概我们的想法是说人才会寻找生命的意义。那真是这样吗？那人呢实际上呢人的基本的本性是注重在生存和生活上面，人往往在生存斗争和生活享受当中呢就忽略了追求生命。其实人的历史呢实际上是在这三方面呢进行痛苦挣扎的一个历史。有人讲好像现在我们生存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实际上呢生存仍然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威胁。目前呢我们人类大概有74亿人口，其中有统计说有8亿人还是营养不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每3年4秒就有一个人饿死。那么上个世纪呢，我想大家像我这个年代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对吧？60年代的那个3年的自然灾害，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饿死。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生存问题还是受到一定的威胁的。所以有人呢，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就是因着享受过度或乐极生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呢。那么我们人类实际上现在也正在经历着，比如说吸毒啊、纵欲啊等等。这里面有些例子，我想你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年轻的、年老的，我想都有一些例子。你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明星，他们有吸毒的一些丑闻，我想这些大家都是看到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有惠特尼·休斯顿， 和 Michael Jackson 对吧，都是因为这个就是说用那么滥用一些药物，所以导致他们就是说过早的离开人世。那么有的人也因着高处不胜寒呢，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呢和价值呢，就选择轻率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我看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那个就是著名的画家梵高，他是1890年五月到七月之间，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他创作了大概70幅的油画。那么狂热和不可抑制的这种创造热情呢，就是燃烧着他的内心，他就使他心力交瘁，精神崩溃。所以他在1890年7月27日早上，他就在麦田开枪自杀，自杀的时候年仅37岁。那另外一个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海明威，海明威呢，他的小说《老人与海》获得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在1961年春天，他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以后呢，刚刚回到家中不久，也就在61年的6月2日早晨，他就把一支猎枪放在他的嘴角，扣动扳机，结束他62岁的生命。那我想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像张国荣，就是更近了，2003年4月1号愚人节，也就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张国荣，绝望的从这个东方酒店的16楼纵身一跳，结束了他自己46岁绽放的生命。所以呢，从这些可以看到，人离开了神，也就不明白我们在世上的职责和使命。那么圣经呢，是神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在圣经里呢，有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答案。那我们从圣经来看一看。那么马太福音呢，6章呢，31-33节呢，这些我想大家都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在这三节经文里面，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寻求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所以，上帝呢他的心意好像是这样。所以呢，他的排序呢跟我们的好像是正好是反过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耶稣要我们先看生命的状态。当我们生命的状态调整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我们才会有序。那么另两段经文呢，我想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耶稣也引用过这《生命记》8章3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么另一段经文呢，也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我来了”是指耶稣他自己，羊呢是指我们人，所以。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个次序是要解决生命的问题，然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那么才会有序。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如何积极的看待和面对压力。我想，压力产生的，刚才我们讲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主里解决我们信心的问题。所以第一点呢，我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信神，相信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相信神呢掌管明天。刚才我们唱了，我知谁掌管明天，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信心的问题。那我们希伯来书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经文，就是关于信的定义。就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是说，如果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基督徒要把信心之锚抛在或者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基督徒对未来要充满把握。也信心呢，用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说去。 去抓住，去抓牢，绝不放松基督。所以你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耶稣他自，耶稣基督他自己。好，第二个也是希伯来书，11:6那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这些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我想就是神喜悦我们基督徒像孩子这种般的一种单纯的依赖他的这种信心。所以呢，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他掌管一切。那第二点就是神给一定的压力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想这也有几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活动一下。好，那十二节，我们在希伯来12:6-11，我们大家一起来再读一遍，一起。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他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遑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理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着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最后一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请坐，请弟兄姐妹。那么这三段经文呢，也告诉，就是说，一定的压力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或者是必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的血压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也就高于一个大气压或低于一个大气压呢，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所以，那么神给我们一定的压力呢，是让我们活在世上有目标。而且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压力。那么感谢神让我们活着，感谢神也给我们压力。我们也相信呢，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可以面对我们所受的压力。因为我们这边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实际上压力呢，是使我们生命可以成熟。那么如果天天风平浪静过10年或者是5年10年，我们还是老样子。但是如果我们那么遇到一些挫折或压力，过1-2年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成熟，就会老练。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生老练，对吧？那么我们向神也有很多的感恩，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变得更加丰满，也会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那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是在依靠上帝的心是在顺境中强呢，还是在逆境中强？我想大家是不是心中有一个答案？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比较显然的，我们是在逆境当中，我们更加需要神和依赖神。那么神呢，在训练他的儿女的时候呢，也是不是让他们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去训练他们？也就把他拉到一个营外，去训练他们。有时呢会让他们爬山，有时呢会让他们涉水，就跟训练军人一样。有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游泳；有时候我们要负重去行军。 那么实际上呢，神呢他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我们。所以呢，因此呢，就是不被撒旦打扰，未必是得福的证据。所以呢，这一点呢，大概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压力是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的，是和必要的。第三点就是通过压力呢，会吸引人到神的面前。那么压力呢，让人呢更加亲近神，吸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也就是通过祷告。我想祷告呢，是我们与神相连，是人心灵最佳的一种状态。那么有一句话说呢，就是男人祷告的时候呢是最强壮，那么女人祷告的时候呢是最温柔。就会祷告的人呢，也是心理成熟的，而且他能够应付各样的压力。我想在压力上面，这方面就是祷告这方面呢，就是主耶稣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榜样。有人说这个耶稣在世上有没有压力呢？因为他是神，好像他比我们任何人呢实际上压力都大。他在地上工作，那么许多人呢都来指责他，找他的把柄。同时呢，他也选择了一条是走向十字架的一个道路。那是一条超长强度，如果看到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是说呢，表达的是超强压力的一个道路。他早上起来工作到晚上，那么周围的人都不离开，那么到处都有人跟随，到处都有人想从他的身上得到能力。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是血肉之躯，那么他身上有源源不断的能力，正是从祷告当中呢得来的。这里面呢，我想这个郭振游教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分享过那么耶稣借着祷告得能力的这样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1:35。那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看到他虽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在地上那么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需要去祷告，去从神那儿汲取力量。那我想这节经文呢，也是郭振游教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祷告去从神那儿汲取力量。我不知道我们在听过以后，有多少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郭振游教授的那个讲道，还是不少的。那就是说我是觉得有多少人呢，比如说听了他这个讲过以后呢，我们去照着去实行，或者去学习，那么怎么样从他的身，就是实际上郭振游教授他也在我们当中分享，他说他那个早晨会起得很早，然后呢好像一部车子一样，说在一大早的时候把它加满油，对吧，可以然后再上路。所以我是在试着学习虽然我睡得比较晚，但是我现在尽量的是在早晨6:00起床。所以起床过以后呢，我也是在想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就是说就是每天早晨大概有20分钟时间，就是唱一首诗歌，或者是读一段经文，然后在神的面前呢支取力量。因为我们的确是很软弱的。所以那我们看到呢，耶稣呢他充满无穷的动力和精力，那没有什么可以将他呢好像压垮。但是耶稣呢在克西马林园的时候呢，知道自己第二天要上十字架，所以他的压力也达到了顶点。这时呢他所做的什么，他仍然是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有另一段经文，在同一卷书里面，马可福音那么14:32-34，那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那里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人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他也面对着压力的时候，也有几乎要崩溃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他选择的是呢，不是逃避，乃是去面对。所以如果他逃避了，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基督教了。但是这是一个假设了，他在地上是他是来就是要上十字架，就完成救赎人类的一个计划，就把众人的罪都在那一个时刻呢都压在他的身上。那么我想那个时候他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这里面描述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他还是借着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人如何的面对苦难和压力，那就是借着祷告，以祷告来面对压力。那么有人会说这个祷告好像实际上呢的确祷告是在这种状态下呢祷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我们面对祷告的时候呢，人的本性来说呢是最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因为心静不下来，而且七上八下，那么胡思乱想，照着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本性呢，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比如说发脾气、吵架，或者睡觉，或者是找人诉说理论等等。那么祷告呢，却违背了人这时候的本性。为什么人会软弱到一塌糊涂呢？正是因为在压力当中呢，不去祷告。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唱的一首诗歌里面也说，我们屡屡这个失去平安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带到主恩座前祷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无法战胜我们里面的亚当的本性。而通过在压力当中的祷告呢，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也可以看到呢，我们里面真正需要主，在压力中与主最亲近。那么在压力当中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遗忘，或者是远离，离主非常远，也可以跪下来祷告，发现自己离主非常的近。好，这边有一个大卫的祷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大卫这个祷告呢，就是说，他也是，你可以看到他好像处的环境非常的糟糕，在压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困难和压力当中呢，这样的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出其不意的可以得胜，而且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柳暗花明，也可以在四面楚歌当中呢，可以仍然有得胜有余。那么在困境中呢，我们祷告呢，实际上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时机。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好祷告的，三言两语就敷衍了事。而且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家庭、工作或者是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跪下来祷告，就会发现呢，神特别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与你的关系也非常的亲近。所以呢，有人把这个时候呢，称之为祷告的良辰。所以我们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是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圣经里面是这么描述的。当然，他比我们看起来，因为以利亚是非常有能力的，对吧？他恒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列王记呢，对这一段呢，大概有一点有一个描述。那我们一起把列王记这一段我们来读一下。好，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块块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雨，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耶和华的灵降在以斯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亚斯列的城门。好，这是一段小故事。那在其实在另一段经文里面也记载了，以利亚呢，他躺在这个罗藤树下诉苦埋怨，那么疑惑不信，那么坐在那里面求死。所以这里面说呢，其实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说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但是呢，这里面也描述了，我们描述这一段就是当以利亚与神交通的时候呢，情况立即就改变了。尽管以利亚呢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却祷告了又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祷告一下，然后我们就停下来，或者是我们看不到结果，我们眼见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我们的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上了加密山，我们看这一段，对吧？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间。那么他这个动作呢，也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视觉和听觉的与外界隔绝，一切呢不见不闻，他有这么一个动作在里面。那么以利亚对他的仆人说，你上去观看，他去看了，很简单的就是说没有。我们若处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不知道你我会怎么样，我们会说呢，啊，如同我们预想的一样，没有，对吧？于是就会放弃。可是以利亚呢，你可以看到他说不，他就说你再去看，他的仆人就回来报告还是没有。这样的他，你看他这边说了他，再去看还是没有，如此七次。那么第七次呢，仆人回来报告说有手掌这么大的一小片云。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东西你会有什么样的，如果眼见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你会怎么样？要我的话，我想我会说，怎么才这么小，对吧？对吧？我们会更有信心吗？所以你看到以利亚呢，他接下来描述呢，就是说你要套车，通知那个亚哈，那瞬时间呢就降下雨来。这个小故事，我想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信心之所以与眼见不同之处呢，就是信心把自己与外界隔绝，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且视觉呢，虽然带来毫无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不加理会。那么信心呢，就要继续持续，而且祷告又祷告。那么如此祷告呢，才能发生效力。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就是通过压力呢，我们认识里面的能力。好的，神已经给我们能力，但是呢，没有在压力之下呢，我们意识不到，也就是无法把压力转化为动力。那么比如我们一辆汽车，我们都是坐，很多都是坐汽车，那么加油我们就有动力了，那么最高时速可以开到200公里，对吧？每一辆车都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们在都市里面呢，我们就因为堵车啊，因为各种交通的缘故，我们只能开二三十迈，对吧？那么以为就是这一点能力，但是我们一旦上了高速以后，我们就可以飞奔起来，对吧？所以车子就具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实际上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内在的强大的潜力，可是可以展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跑道的话，我们好像也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段呢，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那我们再一起把这一小段念一下。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段经文我想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保罗他在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动力，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一个宝贝。就外部的资源都是身外的，好像环境会改变，人会有压力，但是我们里面的动力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对，我们的身体呢好像是一个瓷器，像一个瓦器，是比较脆弱的，但里面的能力却是刚强的，让我们能够那个对付世上的压力。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可以昂首挺胸，不被困住。那也可以向世界宣告呢，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可以从神那里，我们可以得能力。那么保罗在这里面也劝勉我们呢，尽管我们有时候四面楚歌，好像遇到了很多不利的环境，那么生存工作当中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呢，不要被困住，也不要失去希望，因为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失望，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这段话给我们身处困境的人很多的思考和力量，让我们常常思想呢，我们是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那么瓦器可以是很粗糙、很脆弱的，但是神通过的各种压力来磨练我们，使我们这个器皿呢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我们逃避压力的话，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就像玻璃一样，很容易易碎。但在压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材质呢可以变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有一些压力的时候，那么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我们还有硬化现象，对吧？所以呢就会变得更加坚韧。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我想就是说，比如说榨油，对吧？过去土法榨油呢，就是把这种炒菜籽或者是芝麻等原料呢炒熟做成饼，然后把它摞起来，用很粗的木头呢把它来压。那么现在虽然改用电力，但是呢原理是一样的，它都是把这个用压榨把油一滴一滴的可以把它挤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压力的话，油就出不来。那我们也有一首诗歌，就是橄榄油的那个，有一个若不压橄榄橙汁就不能出油。这个油就是我们里面的宝贝，也就是圣灵的能力。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想到就是说，这个压力呢，虽然讲我们也可以通过压力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表现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压力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景况。也就是说，神有时候呢许可压力临到我们，是要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看我们里面是油还是渣子。那么比如我们夫妻之间，好像平时无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喜乐，或都很属灵的样子，只是遇到矛盾的时候，在压力之中，我们好像有时候会被把我们的本性暴露出来，所以才能认识到里面到底如何。正如保罗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压力之下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凶相毕露，那么夫妻之间会撕破脸皮，才知道原来我们里面都是些渣滓，才发现我们自己一无所有，就是缺乏圣灵的能力，平时认识不到自己，只有在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才会显露出来我们这些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而像这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呢，实际上记录了彼得，那在这个害怕的一种心态作用之下呢，他三次不认主，对吧？当耶稣在鸡叫的时候呢，看到他的时候呢，彼得就看到自己 的这个境况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所以呢，他就悔改，那在神面前流泪悔改。所以呢，有一个真实的记录，实际上也是看到，就是必须要有压力，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境况是在什么样一个境况。第五点，就是在压力当中呢，我们认识到团队的力量。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也要认清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对时间、对金钱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有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局部的掌控一些，但是最终我们是掌控不了的。那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身体力量有限，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也永远做不完，必须要认识到神是无限的，他掌管一切。好，我们这里面看希伯来书的十章23-25节，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也要走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请坐。所以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感觉很孤独无助，我们要需要寻找自己属灵的同伴，当然最佳的同伴就是夫妻。在压力当中呢，我们就要跪下来祷告，就把压力重担呢交给主。那么属灵的同伴可以陪伴我们走人生的路，使我们不至于呢孤军奋战。那么一个人默默的会承受呢，就会被压垮。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也是带着门徒，虽然门徒不是很清楚耶稣面对的这个压力，那么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老师讲了很长的道，好像话中有话，但是明天会发生什么，门徒的确是似懂非懂的。即使是这样呢，耶稣呢也把他们拉去做陪伴，这是人性的需要，因为人需要同伴，人需要有人去扶植。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会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去祷告，同时对门徒说，今晚呢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让门徒呢知道他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呢也要活在弟兄姐妹当中，也就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不要做那个孤家寡人，不要自恃骄傲逞强，要认识到里面我们的人性的脆弱。面对世界巨大压力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因着自己这个孤军奋战呢，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抑郁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民数记里面11:14-15，我们看摩西当时也遇到一些压力。你看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这些民众也是不肯吃苦，而且他也是抱怨。所以呢，摩西呢也想要逃避，他向上帝发怨言，在压力下呢说一些苦毒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挤压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话，我们会挤压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是油的话就挤出油，如果是渣子的话我们会挤出渣子来。所以里面有苦毒有怨恨就会被挤出来。所以他的那么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呢当然是我们刚才讲了，神会加添力量给我们，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那么他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得安慰。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呢，神就给摩西一个办法，紧接着 就是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着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一个人大权在握，那么神的方案呢，是把权力分配下去，也就是把这个事情呢交给其他的人来承担。所以呢，原则上呢，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要找到同伴，不要独自承担。一个人呢无法承受千斤重担，我们需要一个团队，一个属灵的一个伙伴在一起来承担。好，我们这边那边呢，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也有这样的话语，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么可能有人说，这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基督的律法是什么。耶稣说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相爱。所以呢，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互相相爱的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在行走这个天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互相的扶持，因为我们人的确是非常软弱的。那好，我们今天大概就讲这么多，然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第一点呢，我们就是要有信心，那么信靠神，相信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神给我们一定的压力是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和必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压力当中要祷告亲近神，吸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在压力当中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里面的能力，也要认识我们里面的渣滓，那么同时呢，去支取神给我们属天的能力。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在压力当中我们要寻找属灵的伙伴，在弟兄姐妹当中建立发展相爱健康的关系。那么希望呢，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你我，来以积极的态度来突破我们面临的重重的压力。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把压力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面对所遭遇的，让我们在压力当中可以突破自己，让生命可以得到提升。即使走过死荫的幽谷，神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人生并不都是花香满径，不是风平浪静，人生的道路上有坎坷，有死荫的幽谷，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不用害怕。尽管前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压力和重担。在压力当中我们来信靠神，经历神，宣告我们已经得胜。感谢赞美神。以上祷告，以上结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